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乐。一场在星期六开始落，然后落到星期日凌晨的时间，清晨的时间的雪呢，令到我们实在是有点困难回来崇拜，所以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要铲雪铲一个钟头才能够回来。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背后呢，其实教会的一些负责人呢也都做了很多功夫。佢一个例就係我哋嘅堂会嘅牧者，主任牧师同堂会嘅牧者。我哋其实今日呢四点半呢，朝头早四点半我哋就已经开会㗎啦。因为我哋要决定究竟教会系咪继续嘅举行活动。如果市政府宣布系危险时期，或者呢叫做呢 emergency, snowstorm, 咁样。咁呢我哋呢就拍街就唔能够拍街㗎啦嗰啲车，所以就要取消崇拜或者延迟嗰个嘅崇拜。点解要四点半呢？因为五点钟呢就係电视台截止嘅时间。如果我哋要电视台代我哋宣布一啲嘅信息，就必须喺五点之前就要话俾佢听。咁当然我哋嘅集务嘅同工总务嘅同工呢就今朝特别早返嚟呢就要铲雪，然后呢有啲其他嘅同工就譬如短诗英文部，佢哋七点几呢就返嚟练诗㗎啦。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崇拜背后呢都有好多嘅功夫喺里面㗎。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哋能够胜过呢啲嘅困难，返到嚟见到大家一起去崇拜，係一件好美好嘅一件嘅事。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箴言书嘅信息。一般呢我哋好少喺主日崇拜嘅时候去讲箴言书嘅信息。大概係母亲节好多时讲员会选择箴言31章，就係一个古代贤淑贤德嘅妇女成为今日基督徒妇女嘅一个嘅典范。但係如果我哋细心睇一睇箴言书其他嘅章节，我哋发觉箴言书其实就好似一封家书，就是一个爱儿女又愿意负起教导儿女责任的父亲，他将生命的道理，将他信仰的体会去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由第二章开始，一年的很多章都是以我儿去开始的，或者是众子这样去开始的。我是好多年之前呢就参加过一个家庭退休会。个讲员系来自夏威夷嘅一个比较年轻嘅传道人，我相信佢四十零岁嘅一个嘅传道人。佢话佢经常辅导青少年。根据佢嘅观察，佢话好多青少年喺进入青少年期出现好多嘅问题，其中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因系佢嘅观察。他说是因为在家得不到适当的教导。他进一步来讲呢，就是很多的父亲没有负起那个教导那个的责任。或者他们很放心的将这个责任交给母亲，交给他太太。事实上由于母亲天父给他的母性，在儿童幼年的时候，即是几岁的时候，是很有效的。去照顾呢啲儿童，亦都好有效嘅，能够教导呢啲儿童。但系当啲儿女大概十二三岁嘅时候，或者十四五岁嘅时候，就必须要个做父亲嘅去加入。如果呢啲儿女系男仔嘅，就需要个父亲系做一个嘅榜样，就帮呢个小男生第日成长成为一个男人。如果呢啲儿女系女仔嘅，其实父亲嗰个角色亦都系好重要，因为有多过一个嘅研究显示，当一个少女成长期佢冇父亲嘅参与，冇父亲嘅角色喺佢成长嘅过程里面，佢长大之后滥交嘅机会系大好多，因为佢补偿翻嗰个男性缺乏嗰个嘅角色喺佢嘅生命，呢啲系心理学家解俾我哋听嘅。同埋佢喺自我形象低落，或者系逃学之类，冇心去读书之类咧，嗰个机会率都系高少少嘅。 所以呢个传道人佢就话佢从啲细路仔，即系佢三个嘅儿女，系三四岁开始，佢就每晚同佢哋就选读啊箴言啊一段嘅经文，大概两个月咧就读完啦。佢唔系读好长嘅啫，两个月读完咧，佢又重新啊再读一次。所以佢话我嘅儿女成长嘅过程里边，佢哋充满咗箴言俾佢哋嘅教导。啊，我哋好多时我哋唔系好留意啊睇箴言书，可能因为觉得啊依卷书个主题好似唔清晰。上一节讲紧一个主题，下一节又跳咗去另外一个主题，所以咧捉摸唔到佢究竟想讲乜嘢嘢。但系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睇，箴言其实佢好短好短，就系一个主题，成为一个好好嘅灵修嘅材料，即系你唔使长篇大论咁读一段好长嘅经文，你可以系两三节就可以作为一个默想一个嘅主题。另外有啲弟兄姊妹唔系好留意睇箴言，可能就觉得佢好似系人嘅智慧，特别系古代人过时嘅一啲嘅智慧，对我哋有参考价值，但系咧应该系冇实行嘅价值，或者咧系遵守嘅价值。唔系好似保罗或者系其他使徒嗰啲嘅教训，或者主耶稣基督喺福音书里边讲得好清楚嘅。教训是需要有遵守的价值，好像中国的一些成语一样，中国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所以给我们作为一个参考，但是这些古代人的智慧在现代未必适用。我初信主的时间就是这个观点，我读到箴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都是给我参考一下，因为里面讲的东西有很多时似乎是过时。但是当我再深入想一想的时候，箴言每一句其实都是神圣灵去默示给箴言的作者，将信仰的道理去传给我们，去表达给我们听到。所以我相信其中每一句说话，包括它里面的应许，即是你这样做的时间你就得到这个应许，我相信都是会成就的。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看一看，希望大家改变一下对箴言那个的看法。今天我们读的箴言只是短短的十二节的圣经，但是却有四个给我们看到的智慧在里面，使到我们得到真的智慧，真的聪明。第一个是做人的智慧，第二个是做事的智慧，第三个是用钱的智慧，第四个是在逆境里面或者在困难里面的智慧。我们就首先看一看做人的智慧，记载在第一至到第四节，作者就以一个父亲的心，他就提醒他的儿女要谨记他所教导的法则和诫命，然后如果你谨记这些法则和诫命的时候，就会得到第二节所讲的应许，就是长久的日子和生命中的平安。或者我们要问，就是我真的很想得到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平安，但是这里讲的法则和诫命是什么呢？个答案即刻出现啦，就喺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换句话嚟讲，一个属于神嘅人，我哋要培养出生命嘅素质，就系慈爱同埋诚实。慈爱主要系指到对人要有爱心，同埋有恩慈，恩慈即系一个饶恕人一个咁嘅心。诚实知道好明显对人要忠诚可靠，唔会改变，唔会轻易嘅改变，今日讲一样听日又讲嗰样。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想做世界上面成功嘅人，即係话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成功嘅人，我哋需要相当嘅条件，相当嘅聪明，需要有一定嘅教育水平，需要一啲嘅才干，需要有魄力，需要有背景，需要有机会，需要有人际关系。 所以我哋睇到呢啲往往都唔系一啲平凡人，好似我自己同埋好多弟兄姊妹一样，一啲所谓平凡人可以做得到嘅。所以亦都系难怪世界上边嗰啲所谓成功嘅人系属于少数。但系如果我哋睇一睇呢度，我哋要做一个喺神眼中，唔系世界眼中，喺神眼中成功有智慧嘅人，却系每一个平凡嘅人都可以做到嘅。因为呢度讲到就系我哋如果能够表现出慈爱同埋诚实，就算我哋冇读过书，一啲好平凡嘅人都可以做到嘅。天主教曾经出咗一个叫做德兰修女嘅一个嘅人，佢喺1997年已经去世，所以在座当中年轻啲嘅咧，可能咧都未听过佢嘅名。但系佢在生嘅时候得到好多人嘅敬仰。佢去世之前嘅两年，即系1995年，佢曾经嚟过波士顿，嚟波士顿访问就引起一阵嘅热潮。好似嗰个教宗嚟一样嘅热潮。嗰啲新闻界无论电视无论报章争相去报道佢嘅访问。连一向支持堕胎亦都好少刊登嗰啲反堕胎嘅声音嘅波士顿地球报，即係我哋好出名嘅 Boston Globe, 亦都几乎一字不漏刊登佢劝人唔好堕胎嘅演讲，因为好少有，好少喺波士顿地球报去听到呢啲嘅信息。但系德兰修女讲出嚟嘅，佢哋照登。点解呢个女人能够得到咁大嘅尊重呢？我哋发觉原来佢其实冇乜受过好高等嘅教育，佢只系一修道院里边一啲嘅普通嘅一啲嘅教育。佢亦都唔算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呢个德兰修女佢之所以俾人去尊重，就系佢显出嘅素质系慈爱同埋诚实。佢大半生喺印度最穷嘅地方去服侍嗰啲病人同埋有需要嘅人。呢个嘅事实俾我哋睇到，说明咗一个现象，就系呢个世界嘅人仍然系欣赏呢两个嘅素质，慈爱同埋诚实。或者我哋问翻自己一个问题，就系究竟我哋佩服边一种人呢？系嗰啲好聪明、好有口才、好有权威、高高在上嘅人，亦或系一啲虽然好平凡，但系佢却系显出慈爱、显出诚实嘅人？我相信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会选择第二种。就是那些显出慈爱诚实的人。所以在座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像我这样承认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用灰心，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眼中做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就要培养出爱心和忠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就好像第三节这样讲，将他系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系在颈项上就系个个都睇到嘅，即系你表示出嘅慈爱系俾人睇到嘅，你表示出嘅诚实系俾人睇到嘅。刻在心板上咧，只有神先至检验到，人哋睇唔到嘅，但系神会睇到。当我哋有呢两样嘅时间，我哋就可以好似第四节所讲嘅一个嘅应许，喺神同埋喺世人嘅眼前蒙恩宠，有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当然我们说慈爱的表现不只是用个口讲，因为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有个弟兄没有衫着，又很饥饿，我们就说弟兄啊，愿神赐福给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雅各就说有什么用呢？我们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有什么用呢？所以慈爱的表现应该包括分享一些物质的好处。但是当分享这些物质的时间，我们怎样能够使到对方不觉得你是施舍他呢？如果人家觉得你是施舍他的， 好高姿态嘅，当众宣布啊，你唔够钱啊，我俾你啦咁样吓。我相信有好多人都走咗去吓，佢唔会接受啊你呢啲咁嘅施舍。如果我哋真系要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就要付上一啲嘅心思。一个礼拜之前啊，我就喺网上见到一个咁嘅故事吓，俾我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提醒。这个故事就讲到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欧洲其实是国家攻打国家。我们知道德国先是打入波兰，然后呢一路呢荷兰咁样打，然后呢最后法国，然后呢亦都想打埋英国。所以呢国家之间呢既然是打仗，好多个城市就成为战场。所以住喺嗰啲城市嗰啲人呢就要逃难啦。因为如果你唔走呢就会成为炮灰，或者飞机轰炸嘅时间呢就会炸死。所以好多嘅人呢就要离开佢嘅家园，投靠第二啲城市嘅亲戚。所以喺欧洲嘅路上就成日都见到好多难民，佢哋推住木头车，将一家大细细院都喺木头车上面，或者拎住好多嘅手提箧，系逃难喺路上走难。呢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老太婆，佢嘅屋企就喺好多难民经过嘅一条嘅路上边。呢啲嘅难民里边其实有好多知识分子，唔系个个都系即系冇学问嘅，有好多系大学教授。是中学的老师，是医生，但是他们没办法，他们的城市被轰炸的时间他们都要走。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呢，他们走的时间呢仍然保存着他们知识分子的尊严，所以呢仍然是着得很企理这样。有一天这个老太婆呢就发觉她的门口围杆外面一个中年的男人，着得好整齐，一睇就知道是知识分子，戴个眼镜，一切都好整齐。就在他的门口徘徊，好明显这个男人是好疲倦，他是需要水，他是需要食物。但是知识分子的尊严令到他不愿意去敲门去求人。这个老太婆想了一想，他就出到去出面，他就说，先生啊，我年纪老啦，所以呢我就冇力量喺我后院，你见到有堆木係要嚟我係烧火用嘅木。我冇力将佢喺嗰度搬过嚟呢边，你帮帮我好唔好？如果你搬完呢就请入嚟休息一下，食餐家常便饭。呢个男人一听到就一口答应，於是卷起衫就同佢将啲木呢就搬咗去。咁跟住呢就入到老太婆嘅屋企，享受到一顿好好嘅午餐，跟住呢佢就继续上路。咁往后嘅整个冬天，呢个老太婆嘅邻居就发现一个好奇妙嘅现象，就是，老太婆嗰堆木呢一时就喺东边，一时就搬咗去西边，一时又搬咗去东边，第二日又搬返去西边。这个就是他们看到的一个现象，但是那堆木呢就似乎未用过的，是用来在室内烧火，但是似乎没有拎入室内。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那些路上的难民，他们怀着一个我帮了老太婆的心，然后肚子又吃饱了，继续的上路。这个故事就讲到，当我们去帮人的时间，我们千祈不要俾人一个就觉得受施舍，因为有啲尊严嘅人，佢都唔想系施舍，你施舍俾佢，所以我哋需要用一啲嘅心思，好似呢个老太婆一样，俾我哋好大嘅一个嘅启发。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二个关于智慧嘅启示，就系做事嘅智慧，做人嘅智慧就系，以慈爱诚实做我们培养的素质。做事的智慧记载在第五至到第八节，我就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念金句，念了第五节至到第六节，就是第五节至到第六节，我们来看一看。你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是很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念了这两节的金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开始的时间我们提到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的营地呢，就是在离开波士顿，在 Pennsylvania 离开波士顿开车大概是八个钟头的一个地方，是星期日晚是入营注册。那一天呢，我在教会是要讲道，所以我要下午一点几我才能够出发。在接近这个营地的时间就已经天黑齐了。那个是一个没有手机卫星导航的一个的时代，所以呢是靠看地图。我已经去 AAA 那个汽车会呢，就要求一个地图，就由波士顿去到那大的地方。如果你们试过这个呢，你就知道呢，他就给一大细细接埋的地图给你，然后用颜色笔就涂上你就要这样行。我就拎住这个地图呢就出发了。我去到差极都不到的时间呢，我就发觉这个地图是教我走大路的，一路都是走大路。但是那条路呢，洲际公路呢，是转大弯的。所以我就心里面想一想呢，就看看这个地图有没有捷径先。咁呢终于俾我睇到一个捷径，就係原来喺呢个大湾里面呢，就係一条小路可以成为一个捷径。如果走呢条路呢，就可以节省到大概十几二十里嘅路程。於是我就决定去走呢条路。但係发觉呢，原来喺地图上呢似乎係直线呢，一入到个小路嗰度呢，就发觉原来又要转左又要转右。咁我已经呢转两转，我已经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嗰阵时天黑，路窄，冇路牌，冇写住呢条系15号或者20号嘅公路，街名又冇电油站。坐喺旁边嘅太太呢就开始得收你翻转头，你唔好再搞。我个心谂呢就系，我唔识翻转头，因为转得两转我都唔识，而且呢我系同90%嘅男人一样，我梗系唔认错啦，揸住架车边度有男人会认错㗎，系咪？所以呢就继续行。虽然个口就硬，但系个心一家大细，我都驚起上嚟，今晚唔知喺边度要过夜，一路行一路祈祷，结果俾我真系转返出呢个迷洞，却系迟咗个几钟头。如果行多十几里路呢就十零分钟，但是呢我呢个错误都唔算好严重，只係损失咗个几钟头。但係有陣时当我哋去依靠自己嗰个嘅聪明嘅时候去走捷径，往往我哋浪费嘅可能人生好多年嘅时间，可能係破坏咗好多人际嘅关系，可能失去了很多的平安，失去了很多的喜乐。就算表面上走捷径成功，如果不是神喜悦的事，最后好像传道书一样，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又有些什么的益处呢？听知每我们做事不能够不运用神赐给我们的聪明，但是圣经在这里讲是不可依靠你的聪明，运用聪明和依靠聪明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当我们依靠聪明的时间，就是将自己的聪明去代替了对神的信心，和代替了神那个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不是用神的方法。曾经有个基督徒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有一个基督徒曾经嚟我嗰度同我讲，佢话牧师，我买六合彩，你同我，佢依句已经我都打咗一个突，佢下一句我先至打一个突，你同我祈祷，我买六合彩，你同我祈祷，我话弟兄啊，我话好嘢，好少人 你第一个喎，啊，即系买六合彩嚟叫牧师祈祷喎。唔知你背后系咩原因咧？你买六合彩，佢话诶，教会需要钱啊嘛。你又抗堂，然后又话经常费有赤字。如果我中咗六合彩咧，我就大部分奉献去俾教会，系咪你应该你为我祈祷啊？咁样啊？咁我就话啊，弟兄你真系真系好好有心。不过咧，我睇匀圣经咧，我都睇唔到有支持，即系中奖，然后咧为你祝福祈祷嘅事实。反而我喺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四章，我就睇到有另外一个嘅故事。就是大卫当时要为神去筑一座坛，他就找到耶布斯人阿鲁拿的一笪地，就希望向他买地，然后就为神去起一座敬拜用的献祭用的坛。然后这个阿鲁拿一见到大卫，他就说，王啊，你要地你即管拎去，给你不用钱，你用随便拎去，唔好讲钱。大卫嘅回答话：不然，我不用白得之物作燔祭来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我话支持祝福六合彩嘅，我就揾唔到经文啦。但系我就揾到呢段嘅经文，或者退一步嚟讲，如果呢个弟兄真系中咗六合彩，在庞大的那些奖金的面前，他还会不会能够守住这个诺言，都是很大的疑问。圣经说，如果你许愿不还愿，不如不许。所以我们需要用神那个的方法，伏在神那个的主权底下，这个就是做事的智慧。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第五节至到第八节，我们发觉有四个的动词。读圣经最好是看它里面的动词。因为动词是包括有行动，也都是神盼望我们发生的一些的行动。所以在查经的时间，在灵修的时间，注重那个动词是很有效果的。如果你看第五节至到第八节，有四个动词。第一个是仰赖。第二个是认定，第三个是指引，第四个是医治。头两个是人的，就是我仰赖耶和华，我仰赖他的能力，我认定他的应许。第三个、第四个是神的，他的回应就是指引你的路。当你依靠他，但你却是前路茫茫的时间，他会因为你的依靠，他指引你的路。然后第四个就是医治，医治你的肚脐，很有趣。医治的意思就是说复原，将你复原。我们有个器官出了问题，肾或者肝出了问题。医治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能力将你这个器官的功能能够复原。所以这个可以指导是身体，可以知道是灵性，可以知道是我们心里面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做事的智慧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认定他的应许。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智慧是用钱的智慧。第九节至到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以初熟的果子去尊荣耶和华，很明显这里讲到是奉献的课题。弟兄姊妹，原来用钱的智慧是在学习奉献开始。再讲一次，用钱的智慧是在学习奉献开始。无论是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或者这里的箴言三章又是第十节，都是讲到给我们一个启示。学习奉献的人，他的生活水平不单止不会降低， 而且反而使到生命更加的丰富。相反，一个不愿意学习奉献的人，或者斤斤计较的一个人，他的钱成日都觉得不够用。个道理似乎是很简单，就是用钱的习惯其实可以调节的。当你有一部分捐了出去的时候，你就发觉留下的部分你要用智慧去用，因为有一部分已经出了去，留下的剩下的要很有智慧去使用它，学习节省。但是愿意学习奉献的那些钱，真的你就会发觉好像流水的箱，成日都不够，成日都觉得不够，因为它没有迫使你做一个学习调节、学习调整的一个力量，所以成日都觉得不够。就好像有些弟兄姊妹，他说功课很忙啊，或者是很多事啊，我不回同崇拜了，我不回团契了。但是呢，他不回的时间呢，他家又睡了那段时间，或者呢百无聊赖咁又花了那些时间。反而你继续回崇拜敬拜神，继续在团契里面去同弟兄姊妹相交的时间，你发觉因为用了这些时间在这里，余下的时间你就很警醒去运用。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用钱的智慧是由学习奉献开始。在婚前辅导的过程里面，在座当中有好几对都是我婚前辅导的。你们都会记得我总有一堂课是要将结婚的男女请他们列出他们婚后第一年他们的开支财政预算，就是收支平衡预算。当弟兄姊妹他们我给一张纸，他给一个计数机，给一支笔，他们将一项一项的开支列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观察。有时候需要提醒他们忘记了一些项目，例如给钱妈妈，给钱爸爸去饮茶，或者供养他们。他们的回应有时候就说不用不用，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不用，他们什么都有了，所以不用。我说他们说不用就不等于不用，所以希望你都真的给有些钱给父母去饮茶又好，怎么都好，他跟你收埋又好，他第日俾返晒你嘅。或者有陣时有啲就係做人情嘅预算，你自己请飲，人哋要做人情俾你，第日人哋结婚你都要做人情。不过有陣时呢，有好少部分嘅弟兄姊妹呢，佢哋就唔记得咗奉献呢个项目。当我指出呢个遗漏嘅时间，佢哋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但是跟住就有一种颓丧的感觉，因为他们本来觉得有少量的盈余，但是一加上奉献就赤字就出现了。在那时候我就会鼓励他们，我说也都给他们一个挑战，就是我说如果你们在新婚的阶段是正在很感恩神赐给你一个信主的伴侣，跟你一起走这条天家的道路，咁感恩嘅时间，你哋都唔学习奉献，将来你哋又有仔又有女，又要买屋又要成嘅时间，你要学习呢个奉献嘅功课就更加难。常常有弟兄姊妹问：十一奉献系交税前嘅十分一，净交税后嘅十分一呢？我嘅意见就系喺新约时代就冇强调十一十分之一嘅。最清楚嘅就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里讲到，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我在儿堂分享完这个道理，就立刻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哦，这里不是讲经常费奉献，这里讲是慈善贡献，因为那里的背景是哥林多人要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我说弟兄你真是好嘢，这个呢是有这个背景。但是我相信同样的道理，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亦都适用在教会经常那个的奉献上面。但是如果我们要问究竟是交税前交税之后呢，这个我就觉得就十分的简单， 当然是交税之前，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在这里讲是初熟的土产，我们的税项，我们其他的开支，我们食物，我们交租，这些都是消费的一部分，只不过消费了给政府那解，所以应该是排在奉献给神之前。弟兄姊妹再提醒一次，就是用钱的智慧是从学习奉献开始。然后第四方面，最后一方面，逆境的智慧，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不可轻看，或者在这里可以翻译成为不可拒绝神的管教，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好明显，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至六节就是引用这里的意思。这里讲到管教、责备两个的动词，是包括有当我们任意妄为的时候，神就要责罚我们。我们犯罪任意妄为，神就要责罚我们。但是这两个的动词亦都有锻炼的意思，就好像约伯，旧约的约伯，记的约伯所遇到的苦难，不是他任意妄为，是很明显是神要试炼他，去锻炼他。人生的旅程难免遇上逆境，在逆境里面，我们应有的智慧，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反省一下，反省一下这个困难是怎样发生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呢？因为神的操练呢？当我们想通的时候，然后我们接受到他的时候，这个就是逆境的智慧。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二十几年前，有一个弟兄的分享给我，到今日我自己都应用，可能以前我讲到亦都分享过。这个弟兄呢，他每日开车上班都要很长的路程，十几二十里路去上班。他就发觉呢，在繁忙的时间上班，好像每个人都是赶时间一样。而且他又发觉呢，那些人坐穿右插，就是争一个车位而已，就是十几尺这样，好不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就左穿右插。上班的时间睡觉都仲可以，下班那些人就真的很危险了，因为他已经做到残晒，成日做到很累，仲是这样亡命的穿插。所以呢，这个弟兄说很反感，我见到这些人很反感。所以有些人呢，他危险超车，特别那些不打灯，就是飙下飙下，想着你一定要让他。他就不让，他就加速摄住个位，过不到嚟，一路摄住那个位。如果俾一个人真的很成功超了他的车呢，他就追他。但是有一日的灵修呢，神就圣灵就向他讲说话，他说你这样做呢，你是危害紧人的安全，亦都是危害紧自己的安全。这个是有损无益的一件事，你为什么继续去做这件事呢？咁佢话喺嗰日之后，佢开车上班，情况冇改变，周围嘅人仍然左穿右插。但系佢话我嘅反应就好唔同啦。当我有呢个反省嘅时间，佢就唔再愤怒，佢就会向神讲：佢话今日点解咁多人？神啊，今日咁多人激我嘅咧，惹我气愤咧，就变呢啲咁嘅人啊，系咪你试验紧我嘅忍耐咧？是不是你要我无论人哋点样样，我要保护我心中嘅平安呢？或者你要我为呢啲就嚟撞车嘅人祈祷呢？佢迟早一次㗎啦，为佢祈祷呢。所以佢话佢从此之后，佢就学习到在公路上面唔系再系一个制造危险嘅人，然后而系做一个呢去祝福待祷嘅人。外在嘅环境一啲都冇改变。但是当他的心情好不同，心境不同的时间，他就个反应就好不同。这个就是逆境里面的智慧。在结论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以为箴言是过时的教训，或者是古代人的智慧。我们明白他里面有上帝启示 的智慧，今日仍然可以使到我们蒙神的福气，使到我们得着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